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9月26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朝鲜称美国对其宣战，并且威胁要击落美国轰炸机。美朝距离战争边缘到底还有多远？稍后我们将为您做最新报道。另外，作为中国第二号最具实权的人物，王岐山近来频频的会见外国政要，这到底凸显了什么样的信息？十九大将是王岐山政治生涯的终结点，还是新高峰呢？在我们今晚的现场讨论，将请两位时政评论人来与您共同探讨，也欢迎您加入我们稍后的讨论。首先，我们来看这个小时的重要新闻。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在星期二强调，尽管平壤声称川普总统在星期一的推文等同宣战，美国还是寻求和平解决与朝鲜日益升级的紧张关系。马蒂斯在新德里与印度官员就美印关系举行会谈时说，美国在朝鲜半岛的军事存在是威慑朝鲜威胁，是必要的。不过，美国也支持和平解决冲突的外交努力。川普总统星期一在推文里说，如果朝鲜进行最近的威胁，那么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政权时日不会太长。朝鲜外长李永浩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对记者说，鉴于此话来自目前占据美国总统座位的人，此言显然就是宣战。不过，白宫新闻秘书桑德斯表示，我们没有对朝鲜宣战。朝鲜外长在星期六扬言，他的国家很有可能会在太平洋上空的大气层内来进行一次氢弹的试验。继续，我们看到在伊拉克，库尔德人的独立公投开始清点选票，正式的计票结果预计将会在星期二揭晓。而这次的公投引起了巴格达政府、周边邻国还有美国的反对。就在举行公投前，外界普遍预计选民会支持独立，支持独立的投票结果不会导致宣布独立，但是库尔德官员希望这能够成为独立谈判的第一步。库尔德自治区的首府埃尔比勒，许多选民身着着传统民族服装，挥舞着库尔德旗帜，他们说这次投票可能拉开了他们实现独立梦想的新篇章。不过投票还没有结束，伊拉克领导人就向伊拉克和埃尔比勒同时声称有主权的争议地区派遣了部队。伊拉克总理阿巴迪宣称要采取任何必要措施来保证伊拉克的领土完整。库尔德自治区总统巴尔扎尼毫不示弱，他表示独立公投是库尔德人民的意愿，已经不是他能决定的。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表示，美国对举行单边公投的决定深感失望。香港前特首曾荫权在星期二在香港高等法院出庭，否认他在担任特首期间收受利益的控罪。72岁的曾荫权被控在担任特首期间隐瞒接受了他租住的深圳一套豪华公寓价值数百万元港元的装修工程。曾荫权当天在他的妻子、弟弟还有儿子的陪同下现身法院。他在2005年到2012年期间担任香港特首，而这次的庭审计划将持续25天。就在中共十九大10月8号即将召开的前夕，流亡美国并且寻求政治庇护的中国富商郭文贵举行了首次全球发布会，加紧爆料中共高官家族贪腐之际，中国当局也在加强网络维稳，在最近全面封杀了美国脸书公司旗下的世界最大、拥有10亿活跃用户的即时通讯软件 WhatsApp。WhatsApp 在中国全面被封，引发了网友的抱怨和不满，其中也有做外贸的表示他们无法联系客户。在法国的一个监察组织表示，中国当局最担心 WhatsApp 用户之间的加密通讯，因为无法监控内容。而封杀 WhatsApp 之后，当局希望逼迫民众来使用微信之类的即时通讯软件，这样当局不但完全掌握了用户的个人资料，也可以全面来监控通讯的内容。国际刑警组织在2017年的年度大会今天在北京开幕，这也是中国公安部副部长孟宏伟在去年当选为该组织的主席之后召开的首次年会。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致开幕词，强调北京将会全力推进 反贪和反恐的国际合作。不过外界关注的焦点之一是北京是否会在会上来追究遭到中国发布红色通知的流亡美国的爆料富商郭文贵。国际刑警组织是全球最大的跨国警察合作组织，总部设在法国里昂，一共有190个成员国。这次北京大会为期3天，有来自158个国家和地区的执法人员、国际刑警组织负责人、相关的国际机构代表出席会议。就在朝鲜核试验与导弹威胁让东亚的局势处于紧张的状态之下，在这个时刻呢，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宣布了要在星期四提前解散国会众议院，并且在10月22号来举行大选。这个决定可以说让日本内外都感到有些意外。如何来解读安倍的最新宣布呢？我们下面为您连线美国之音驻日本特约记者戈兰，来为您报道有关情况。戈兰你好。
各位你好。
是外界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安倍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候要来解散国会提前大选？那么这个决定对于日本的政治、外交，甚至于对于整个东亚局势又可能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呢？
安倍自己是说他准备要向 这次大选呢向日本的国民问两个问题。一个就是说2019年10月日本要增加消费税，以及这个消费税在使用的一方面要采取一些改变，例如说要想让大学生免费接受教育这样的一种计划，希望问民意。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在朝鲜的问题上他想问民意。不过日本的大部分的传媒和舆论呢，就认为说这个解释呢非常的牵强，因为消费税是2年以后才增加，而且呢朝鲜的问题上呢，在朝鲜这个对日本政府对朝的这个政策和立场上呢，一般的国民呢都没有对日本的政府的这种做现在的到至今为止的做法没有提出过一些反对，也没有什么争议，所以呢这种解释很牵强。那么一般大多数的分析就认为说是安倍在算看到他在今年以来的这两个受到两个丑闻的干扰，他的这个他那个阴影之下，他的政权呢有一些相当的脆弱。那么他希望如果能够赢得这现在赢得选举的话呢，就能够让他摆脱丑闻造成的阴影啊。那么他最近看出最近的这个日本的在野党呢不团结，那么唯一能够可能威胁到自民党的呢，是一个新兴的政治势力，就是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率领的这个希望之党。那么他认为这个党呢还很娇嫩啊，还可能来不及投入选举，所以在这个时期呢做出一个这个选区一个大解散国会大选的这么一个决定。但是呢在这个很多包括自民党内的很多议员呢都认为说安倍的这个算盘呢可能打得过分的危险，也就是说这个赌博呢可能是一场危险的赌博啊。有些人自民党的议员也退党了。那么这个情况呢，当然现在还有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很难说这个结果是怎么样啊。但现在的情况来看并不是十分乐观的。那么对于我想强调的一个事情，就是安倍在昨天的这个宣布解散的时候，他没有把他以往一向谋求的这个修改宪法的问题作为这次竞选的这么一个议题。这样的情况呢，可能至少让中国和韩国呢会松一口气。那一般的分析认为说安倍这样做呢，一个是他可能他的原因是一个是他感觉到自己的政权呢可能属于一个比较脆弱的一个情况，他不想再用一些社会上有争议的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再来让这个竞选对他不利啊。那么另外一个说法呢，可能是因为朝鲜危机当前，日本呢也不想安倍不想日本会影响到日本和中国和韩国目前这样一个比较微妙的，特别和中国比较微妙的这样一个关系，所以呢暂时避开这个问题。但是朝鲜呢有可能在这段时间内如果他看准了日本这一段时间比较虚弱的话，他如果做一些小动作来威胁到日本国民的感觉的话，那么可能对安倍的这个竞选呢也是不利的。
宇文，好的，我们也会持续来关注相关的发展。谢谢戈兰在东京为我们所做的报道。继续，我们把镜头转向台湾。上个星期天呢，中国选秀节目《中国新歌声》在台湾大学举办了音乐会，遭遇学生还有民权团体的抗议，提前的收场。 而在散场之后呢，有台湾的统派人士持棍棒殴打台大学生，造成了流血事件，这也引发了台湾舆论的哗然。一场音乐会为何会演变成为暴力冲突呢？我们接下来为您邀请前国民党发言人，也是台湾政治评论人杨伟忠先生来分享他的观点和看法。杨先生您好。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
是，先来谈一谈这场音乐会为什么到最后演变成暴力的冲突，我们可以简单的用统独之争来界定它吗？
我想不完全是这样了，但是这个的确反映台湾年轻人对于中国在台湾的你说文化或者是政治交流背后的统战意图的一种警觉。我想这个是反映了这个问题。对，因为虽然这个是叫做中国新声音啊新歌声的一个节目，但是实际上它的主办单位实际上就是上海的台办整个系统，那透过跟台北市的一个所谓的两岸的交流的一个协地下面所办的一个活动，那因为一开始是这个活动过办举办过程当中过于粗糙，影响了学生的体育活动的这个受教权，那学生再从这样的一个议题上升到对于中共统战也好，或者所谓两岸交流过程当中的一些隐藏的一些问题的一些警觉，所以我想简单来讲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啊。
是，那么杨先生，我们也注意到有报道说，还有这场音乐会的宣传海报把国立台湾大学改为台北市台湾大学，所以这也引发了很多台大学生还有这个独派团体的不满，所以也就谈到了您刚刚所谓的中国统战进入了台湾的校园。那么很多人说，中国新歌声其实在台湾各大校园举行演出两年多了，为什么会在台大遭遇到这样一个情况？您的看法？
我想是这样，就是说台大的，大家了解台大是有非常悠久传统的，大概它即使在白色恐怖时代都有很多人在追求这个，不管是学生的权利啊，或者自由民主，或者本土的意识，我想这是台大的传统。那所以我想主办单位也就是上海方面，它其实过于忽略了台湾这方面的一个大家的主体性或大家的一种自觉吧，哈。像台北市台湾大学这个东西，的确是对台湾来讲是非常敏感的一件事情吧。那可能在其他学校当时没有被注意到，可是台大毕竟是台湾最受瞩目啊，也是培养最多这个各界精英的这样一个学校，所以我想大家对这方面在台大这种议题实际是真的有比较高的敏感度的，有比较高敏感性的地方。对，
是。那么杨先生，除了主办单位就您所说的可能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在台湾的敏感度，实际上中国的这个官方媒体还加以批评了。我们看到中共党媒环球时报的总编辑胡锡进先生啊，他就在他自己的自媒体里面特别批评了这起事件，他说台湾的年轻人一说到台独就变得神经质，就好像吃了摇头丸一样，而且他还说这样呢，因为台独让台湾的年轻人失去了全球化时代应该有的视野。那么他甚至批评这些台湾年轻人呢太过的神经质了。您怎么来看待这个胡锡进他的这种批评呢？
我想因为台独就失去了国际视野，我想这个是非常荒谬的啊。我想台湾长期以来就是希望进入到国际社会里面，那恰恰就是中国方面一直打压台湾嘛。那其实台湾年轻人本来就已经走向世界，我们不是只有走向中国，大家不会排斥跟中国的交流。可是我必须提醒，这个主办单位它叫上海两岸文化交流协会啊，海峡，可是实际上就是上海的台办嘛，就是对台办公室，它实际上就是官方。那按照原表定的行程，本来中国的官员就要在这个台上或台下，也就是说它是全程监控、全程参与的这样的一个，其实是用文化包装的一个政治的活动。就胡锡进讲这个，其实他是完全规避了这个事情的本质啊，以及台湾年轻人他的一个追求。台湾年轻人本来就要走向世界，但是在走向世界过程当中，恰恰感受到是中共政权的一个打压。那也因为有这样的打压，大家才会觉得我们要更追求自己的主体，追求自己的独立跟自主吧。我想这个简单来讲就是这个样子。
杨先生，最后30秒，我们看到了针对这个台大的流血事件，今天台湾民进党的立法委员开记者会说，近年来呢，在台湾共谍充斥，那么很多的叛台团体伪装成黑道或者政治团体在抗议啊，所以呢，他们建议要来修改台湾的内乱外患罪，来惩治严惩这些共谍。您觉得这个提议怎么样？
我想是这样，就是我们要兼顾国家安全跟人权保障，我想这个是一定的。那现在我觉得台湾我面临到的问题就是说，像统一促进党或者爱国同心会这样的一个政治团体，虽然是政治团体，他们的言论自由，可是他们是长期用暴力来对抗不同的主张的人，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所以台湾社会在想说要怎么样处理这样的事情，就是我们能够维持我们自由民主的体制，但是又不让亲共的力量或者要独裁的力量利用台湾的民主来培养这个独裁的统治的温床。我觉得我们焦虑的是这个，那是不是要透过修法的方式？我觉得这个社会必须更广泛的讨论了，毕竟台湾是民主的地方，我们也很在乎人权保障这个部分。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杨伟忠先生，感谢您抽空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
谢谢您。
我们继续再来看到2016年的七月份呢，一个国际仲裁庭针对南中国海主权争端做出了对台湾不利的判决。在台湾的渔业界，一些人就称海上的作业受到了影响，同时也批评蔡英文政府所领导的海巡署在保护渔权方面太过软弱。不过海巡署和政府的官员们对此则不以为然。我们来看看记者李宝从台北发回来的报道。
总统致辞。
民进党籍的蔡英文2016年5月就任台湾新总统，两个月后在海牙的一个国际仲裁庭针对菲律宾与中国的南中国海争端做出裁决，并裁定斯普拉特利群岛最大一块自然陆地，目前由台湾控制的太平岛不是岛而是礁，因此他不享有200海里专属经济海域。台湾南部屏东县琉球乡渔会的渔业辅导股长曾玉宗还记得当时渔民们听到这项裁决后的第一反应。
我们这边的渔民一听到这个消息呀，大家都是非常的那个生气呀，非常的表示不赞同啊。
高雄市旗津区渔民陈伟民通常不到太平岛海域去捕鱼，但作为区渔会的一名理事，他还是担心这项国际仲裁会影响其他台湾渔民在远海作业的安全感。
如果说因为有这争议，像太平岛这个事情出来了而产生有争议，到时候如果因为这样子而造成海巡单位不敢去巡护，不敢去那边做介护的话，就是他态度可能就放软龟缩了，那我觉得这是渔民朋友可能就没办法去接受的了。
美国之音2017年9月走访了台湾南部渔业重镇高雄市的旗津和前镇渔港、屏东县的琉球乡和东港镇。在当地的许多渔民看来，自从蔡英文政府上台以及相关国际仲裁公布之后，海巡署减弱了在太平岛和南中国海的护渔力度。
我们的渔船跟以前不一样的地方是，我们现在渔船是不大敢到太平岛附近去的啦，因为政府现在的政府是主张那边太远了，比较不容易管护得到啊。
来自琉球乡的屏东县议员洪姿倩曾经在台湾与菲律宾的一场渔业纠纷中失去了自己的父亲，他也说现在的台湾政府在维护主权和渔权方面太过软弱。
对太平岛 我就说蔡政府他没有积极去作为，是我觉得这是毋庸置疑的啦。你说那国际海洋判太平岛不能叫岛，那冲之鸟可叫岛吗？我们可以也诉诸国际那个嘛，对不对？可是你没有做嘛。
蔡英文总统在国际仲裁结果宣布后曾表示绝不接受，尤其不能接受针对太平岛的裁决，但执政一年多来，他更多的主张太平岛可以成为一个国际人道和补给中心，并强调以和平与对话方式处理领海和领土纠纷。不过行政院海巡署常务副署长龚光宇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表示，这并不意味着跟往届政府比，现任政府减弱了维护主权和渔权的力度。
维持和平啊，这些我们这本来就是全世界普世的价值，但是护渔这个绝对不会因为换了一个新政府就力道减弱，没有。
龚光宇举例说，在蔡英文政府上任后不久，海巡署2016年6月4日在高雄港西南145海里处查获越南籍渔船在台湾专属经济海域捕鱼，将一艘越南籍渔船带回台湾调查并实施处罚。 他还说，在国际法庭作出有关南中国海问题的仲裁之后，台湾海巡署不仅没有减弱，反而增强了在太平岛海域的巡护。
我们在南海仲裁之前，我们在南海的巡护是每个月一航次，每次七天。南海仲裁之后是每个月三航次，每航次是12天。啊，所以从这就可以看出来，我们护渔的力道是一直在加强。
在台北，台湾行政院农委会渔业署副署长黄鸿燕对美国之音说，南中国海是台湾渔民传统的渔场，渔民任何时候都可以去那里捕鱼，政府从来都没有限制他们去那里作业。但是他承认，台湾渔民如果在其他国家宣称的200海里专属经济区海域内，可能得不到充分的保护。
我跟他们讲，人家宣布200随意了，你不要进去哦，你给他逮捕进去哦，那个麻烦了，我保护不了你，这是事实。
台湾政府依然主张太平岛是一个自然岛，可是他主张拥有的200海里专属经济海域，与菲律宾和其他国家主张的专属经济海域重叠。官员们坚称，台湾渔民们仍然有权去重叠海域捕鱼，但又提醒渔民们，在台湾与相关国家就主权和渔权争议达成协议之前，他们去那里捕鱼要谨慎。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台北报道。
继续呢，是来自中国的消息。上个星期，山东司法厅以发表危害国家安全言论为由，对山东维权律师祝胜武进行了行政处罚，并且永久吊销了他的律师执业证，使得祝胜武成为第一位因为微博言论而被司法行政机关吊销执证的中国律师。我们下面要为您通过连线请祝律师来到现场谈谈他的一些相关反应。祝律师您好。
啊，您好，主持人您好。
我们知道，当局指称您是因为在网上发表了危害国家安全的言论，影射社会主义制度等等。您到底发表过什么样的言论，影响到了当局？或者您认为当局的处分是事出有其他因素呢？
官方处罚我的依据是我在新浪微博上面发表了12条微博。就是从调查最初的调查指控我的是12条微博，最后。在听证会上面他们出示的证据也就是还是那12条微博。这12条微博发表于4月15号到2017年4月15号到2017年7月，你看啊，是7月9号之间。
嗯哼，
就是这3个月时间之内的12条微博。
嗯哼，那您到底转发了什么样的言论呢？
主页不是转发的，是我自己写的。
Uh-huh.
这12条微博，有其中2条涉及那个嫌疑案件的，
uh-huh.
涉及嫌疑案件的那个评论，对于案件的评论。
嗯哼，
当然他们认为很不感冒。还有2条是涉及朝鲜核武器危机的。
嗯、
uh-huh.。他们认为我那个影射了那个执政党的政策。还有2条是关于那个司法局的调查谈话的，他们认为我那个。对于司法局的调查谈话不认真。
是，那么朱律师，我们现在看到当局对你做出这样的一个严厉的处分，您在稍早的时候也告诉了美国之音，您将会采取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起诉的措施来为自己维权，能不能跟我们谈谈目前的进展如何？您打算采取什么样的行动？
是这样，上个星期五，他们下发了。行政处罚通知书，正式吊销了我的律师证。然后今天是星期二，也才过了3个工作日。
嗯哼，
我们这边正在加紧的工作，确定下一步的那个措施。基本的可以肯定的是，我们会提起行政复议，应该是会向司法部申请行政复议。
嗯哼，
行政复议有2个月的期限，60天的期限。所以我们的时间是非常充足的，我们并不是特别着急，但是我和朋友商量了之后，会尽快的在近期提起行政复议。我今天正在写行政复议的申请书和相关的文书。
那您觉得这个行政复议被当局接受的，或者是甚至改变了他们原来的这个处分的可能性又有多高呢？
按理来讲的话，行政复议他是告诉我有行政复议的权利，在处罚停职书上面就提示我60天之内向上一级行政机关或者向本级行政机关申请复议。
嗯哼，
被拒绝的话，应该这个被拒绝的可能性应该是比较小的。当然，这个到时候会发生什么事就不知道了。但是你说改变这个处罚决定，
嗯。
改变这个处罚决定是基本上不可能的。
嗯，
当然，除非我按照他们的要求，他们做这个，除非我去满足他们提出的那个任何要求，否则的话，我并不认为我会因为我，阐述事实的理由能够轻易的改变这个处罚决定。
嗯
哼，因为毕竟一个很显然的事实，中国的行政复议和听证改变处罚结果的那个这个比例是非常低的，这个是事实，没什么好说的。
嗯，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您，这是在山东的祝胜武律师，感谢您抽空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那么稍后回来，我们要继续带您看到的是中共政治局常委王岐山在最近接连会见外国政要的消息，引发了中西方舆论的关注。在19大前夕，谁见了王岐山或王岐山见了谁，这是否真的能够作为王岐山去留的依据呢？又是否真的能够让我们一窥中共内部的扑朔迷离？稍后我们的现场讨论，两位嘉宾将与您共同来探讨，也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要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欢迎您回到时事大家谈。被传闻已久将要在中共19大退休的中共第二号实力派人物政治局常委王岐山，最近呢接连会见了来访的外国政要，从前白宫首席战略师史蒂夫班农到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有部分观察家认为，这怎么看都不像是一个下个月就要退休的人会做的事。既不担任政府职位，也不掌管外交事务的王岐山，为何接连露面来会晤重量级的外国访客呢？从2012年起一直主导中纪委的反腐沙皇王岐山，是否在探索不同领域的仕途发展？我们又该如何解读在19大前扑朔迷离的中共内部情势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通过 Skype 连线来进行探讨。第一位是中国时政评论员冯盛平，冯先生您好。
你好。
第二位呢是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王先生您好。
玉文好，观众们好。
欢迎两位啊，我们也欢迎我们的听众观众朋友，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来参与现场讨论。我们的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我想首先第一个问题，先请冯盛平先生来跟我们谈一谈好了。这个要不是英国金融时报在上个星期四的报道，可能外界都难以知道班农与王岐山秘密的见了面了。那么我们看到这一个星期来，从星期一开始，纽约时报又再度披露了更多的细节，包括了这场密会是由可以说是由这个前高盛总裁桑顿在进行安排促成的。同时班农在中国还另外见了两位中国高官，但是至于班农与王岐山到底谈了些什么，这倒是没有透露的。先跟我们谈谈您怎么看待这场密会，您觉得班农与王岐山会面的内容可能是什么呢？
我完全不可能知道就他们谈话的内容，但是呢这个会谈本身显示呢，就王金涛就那个王岐山在19大就是连任的可能性呢，是比外界猜测的要增加了很多，就只能表达这么一个信息。
嗯哼，您从什么方面能够推估出王岐山将来留任的这个信息更加的强烈呢？
因为 可以这样说，就希望联盟的基础，就如果说有这么一个希望联盟的话，实际上呢是这个既得利益的集团的存在，或者呢就是用海外讲的比较多的呢就是江真集团的存在或者怎么样，就随着那个既得利益集团的就是被打压，现在他们的力量的逐渐消失呢，
嗯哼，
就是希望联盟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它原来的意义，就是已经亲有瓦解之势了。就是如果一切正常的话呢，如果王岐山很可能是在十九大会就不再连任的，包括以前所说的就是七上八下那些规矩。但是呢，就是这半年以来的很多事情，尤其是这个郭文贵爆料以来的很多事情呢，就使得事情呢就有了一些就不同的转机了，可以说是改变了十九大某些的进程。就换句话说呢，就是这一段时期以来吧，就是今年年初以来，就是以郭文贵为就是一个核心就标志的，就可以说是在老领导的领导下或者暗示下，但这个老领导实际上呢，大家都知道是一个是个虚拟人物，是个道具，但呢，它实际上又是一种真实存在的一种势力，就在老领导的领导下，就打着清君侧的旗帜，就定向爆破王岐山，以达到最后呢，就是分裂协王联盟的一个目的吧。
嗯，
就从中国政治角度来说，就先清君侧，后除昏君。这是传统的宫廷政治的定式，就是西王不可能不懂的这个道理。那么如果说本来就十九大王岐山已经有就所有功成身退也好，或者说了尽功场也好，本来已经有退隐的这个可能性的话，那现在随着这个局势整个的变化，就是老领导新领导老老领导包括工资财阀就是沆瀣一气，就是集中力量打王，实际上呢可能倒起了一种相反的作用了。就如果说去年年初的任志强事件起到了一些撕裂希望联盟的目的的话，而今年的郭文贵爆料事件呢恐怕起了恰恰相反的作用。
嗯，是。好，那么王军涛先生您的看法呢？刚刚这个冯先生提到了要先清君侧后除昏君，但是从现在看来，认为王岐山留任的可能性大大的增加了。您觉得这预示着什么？那么您对于先谈谈您对于班农与王岐山的密会，您在第一次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有什么样的反应？
对，其实我觉得呢，在十九大之前的不少的，特别是媒体啊，因为喜欢炒作十九大，把十九大前的很多事情都跟十九大挂钩，之后我觉得是夸大了。而且我个人认为呢，王岐山呢，实际上继续在原有的以原有的职务留任原有的工作呢，这个可能也不是很大。但如果要是像刚才主持人所说的，他这个举动是在探索一些新的可能性，那他就准备要作为一些智囊性的，就来对国家一些大问题发表看。比如说，我觉得他见班农呢，大概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想知道川普上台之后呢，实际上川普上对中国来说是很意外的事情。中国长期以来投资的方向都不是川普或者班农所代表的方向，所以他需要理解这个东西。在这个政治局里这些高层领导中间，王岐山是一个最善于在这上动脑子的。那么至于说这个班农为什么要见王岐山，我觉得我注意到这是桑顿安排的。桑顿是何许人？桑顿实际上是原来高盛的前总裁，他后来实际上是我们也知道美国的几任财长呢都是高盛出来的，他实际上非常巧巧悄悄进了中国的清华，弄了一个不起眼的一个，包括在美国呢，在中国两国通过打造职务建立了高层的一种关系。实际上他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把中国的大的经济引入华尔街，用华尔街作为他这个造这个作为他的这个造血机制，然后呢再让华尔街呢跟这个通过上市中国这些公司啊等等发财。那么王岐山见反腐，我觉得可以呢，过去我们说呢习近平王岐山反腐是选择性反腐，实际上在今年开始呢反腐进入金融领域，像包括这个肖建华等等，那么这些呢都是桑顿呢和这些人他们当初呢一手安排的这样的一些格局，会不会被他打乱？我觉得呢他们其实想来看王岐山的底，说到底会不会因为这些大老板被抓，可能会影响到中美两国的一些经贸往来，因为美国的经贸基本上是以他的这个私营企业在做的，那么中国的很多公司也是在这上市，也是通过这个上市的，国企影响不大，那么私企肯定影响大。比如王健林现在全面的在美国抛售他在美国的这个资产，购置的资产，像这些事情都会对美国的经济也会带来影响。我想他这次来，如果就工作层面上来说，他一个很强的理由就是桑顿需要 要呢，这个班农了解呢，探查一下王岐山这个底细，而同时呢，班农作为一个民族主义者呢，就在美国国内的非常强的民族主义另类右翼来说的话，他也肯定要给王岐山一个很强的一个信息：你们的反腐不能够干扰到这个美国的这种经济格局和中美两国合作的经济格局。这个话，桑总不好直接说，所以请班农这样一个对中国呢历史上就是一个很强硬这么一个人来传这个话。
嗯哼，是您说的一点很有意思，就是您说因为反腐进入了金融领域，所以也有可能间接促成了这次的密会。我们看到了《金融时报》在星期天也继续报道了这场会晤。那么他们里面特别提到说，有很多的观察人士都在疑惑，为什么中共方面是让王岐山来会晤班农，而不是官方负责经济和贸易事务的总理李克强或者副总理汪洋。我想继续的来请我们的这个王军涛先生简单谈一谈您的看法。
对，我觉得就是实际上就是因为班农呢，他现在实际上是在白宫出局，他得罪的人呢是特朗普总统的女婿，而这个人他是你知道，他也是在纽约搞经济，他是一个，而班农的这个经济上的民族主义，我觉得桑总安排他来会面，其实就是一个很强的信号，让王岐山知道，如现在这个反腐金融，如果他一旦要动这些金融大鳄和中国这些在海外有广泛投资的大的这种民营企业家的话，那么一定会对世界的经济上会造成一些波动，在这些波动中间呢，那当然美国也会受一些影响，特别是中国，其实这些年主要是在美国呀，这些大老板在美国在这发展。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其实班农可以传递一个很强的信息，如果要是你动了美国的这块东西，美国会非常强势的反击。因为我想呢，班农是个意识形态者，他关心的很多的意识形态，他对实际经济事务没有兴趣，但是只有他的这个经济民族主义这点能解释他要传递什么信息。
嗯，冯胜平先生，我也想听听您的看法，您认为这场密会是不是与这个所谓的反腐也有很大的关联性呢？
我觉得这件事呢，应该跟就金融领域，从今年肖建华开始，到后来的就是吴晓辉，实际上还贯穿期间的呢，有一个很大的就是海航的事件。
嗯，
这事儿呢，都明显的跟王岐山的是很多事儿是有关的。那么这次出来呢，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个亮相的，就是本来是个秘密会谈，现在又把它公布出来，再加上呢，他跟李显龙这一见面。应该跟十九大就是王岐山的连任都是会有就是很紧密的关系的，就如果他不会再连任的话，那这些显然就是不应该是他在管的事儿了。那么王岐山这个人呢，大家都知道，实际上他是上个世纪80年代北京的四君子之一。这四君子呢，我想就是很多就是当时80年代在国内就活跃过的人呢，也都知道，就都是朋友，比如王岐山、翁永锡、朱家铭、黄江南这四个人。那么，尤其是今年就是那个海航事件出现以后呢，就是外界也好，我相信就是国内党内也好，就一定对王岐山有很大的压力，就是到底这个事件怎么解释，就是所以他家族的财产啊这些。那么，班农作为白宫曾经的首席战略顾问，而且他是一个可以说是对中国是最 hawkish 最强硬的一个人，他就认为如果不遏制中国的话，不改变对中国政策，
是
10年到20年之内，美国肯定会被中国就是取代，就这么一个人，他又去了香港高调呢称赞习近平，又秘密去了中国，又见了王岐山，就这些现象表明呢，就习王之间现在应该还是有相当紧密的配合和联系，所以绝非像外界所传的那样，就他们俩有问题了，要怎么样了？比如说，
嗯，好，嗯哼，许峰先生，您说，嗯哼，
我的一个基本假设就是一个就什么呢？就是在现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王岐就是就按照中国传统政治吧，就是了尽功长，所以兔死狗烹的这种宫廷政治逻辑，那习呢很可能是不会再用王岐山，他就会在解决既得利益集团的同时，比如将这个问题同时呢顺势而为，就是让王退休。因为毕竟呢，从宫廷角度宫廷政治角度来看呢，希望联盟只是呢权宜之计，就希望竞争呢可能才是真正的中央政治，所谓中央政治。 就但是呢，如果希望能够超越宫廷政治的故事这个逻辑，就是他们就不仅可能，而且应该就继续联手。就王大家都知道是一个非常能干的人，是一个能力，就是搞金融，他曾经搞的是风生水起，就抓腐败，就打贪官呢，他是打得官不聊生，就可以想象，就是预测，就假如就假以时日，就无论是做人大委员长还是国务院总理，
嗯哼，
他应该都会有很多杰出的表现，就在人大，就去人大，他能把人大呢变成议会，真正成为一个呢，就是最高权力机构，
嗯，
而在国务院呢，他非常可能就重振中国经济，就在短时期内呢，就是赶上或者超越美国。换句话说呢，就希望继续合作的前提，实际上是走出宫廷政治的逻辑，就在宪政上面找到共识。
嗯，
就如果他们真想干一番大事业，就而不是一些个人的这些恩怨啊这些，那我觉得呢，他们有机会超越，就是基马克思和秦始皇马克思于一身的毛泽东，就是真正的就做一回自己。
嗯。那么我想继续请教我们的王军涛先生，您刚刚听到了冯先生的说法，我知道您可能也有些您自己的想法，不过在您谈到您的回应之前，我想来读一读我们有几位网上的这个网友他们的评论。这位署名叫杜三元的网友，他是说，唇亡齿寒，习王本来就是一丘之貉，现在只能够紧紧抱在一起，现在只能加强掐住人民脑袋，捂住人民嘴巴，绑住人民打键盘的双手。那么另外呢，还有这位署名叫 Ed Zhao 的这位网友呢，他甚至说他要开一个大一点的脑洞，王岐山可能接替习近平就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而习近平则加冕为中国共产党主席。这样的猜测既可以反映中共各派政治派系实力对比的现状，也与早前日本媒体所报道的新一届常委名单相呼应。他想知道这样的分析有没有道理。王军涛先生，您的看法？
这个我觉得其实对这个问题呢，做太多的政治解读，我觉得都是想远了扯远了。现在关于习王关系也是很大话题，不过我基本上同意冯先生的看法，在目前来说习王合作应该没有问题。而且呢，就是在这个前几天我碰到了一个北京来的朋友呢，他跟我讲呢，他是对这个王他是有比较多的接触，他说实际上呢，他说这一轮爆料是促使了习王更紧密的结盟。这个结盟说，过去的王岐山和习近平的结盟是来自于常委的分工，也就是王岐山自愿的去充当了习近平的一个这个角色，比如习近平是掌握军权做后盾，然后中纪委呢就是在这个大规模去这个反腐清除政治上的一些异己，重整河山。那么两个人呢都是对这个共产党的江山呢有这么一个共同的承诺，在这个基础上他们合作。但是这个合作的版图呢，实际上是基于呢说习近平是要给王岐山委以重任，王岐山认同习近平作为一个老大的一个位置。但是现在呢，叫这个郭文贵先生这些爆料出来之后呢，使得王岐山正在失去就是以他的个人独立这样一个获得这样一个位置，他越来越依靠于就是习近平的态度。所以说呢，也许在十九大之后呢，我不像冯先生对王岐山的前景估计这么乐观，他很可能呢，他是一个就是其实要靠着习近平才能继续保持他现有位置，已经不再像过去似的。因为这个郭文贵先生的这种爆料对他反腐的这种政绩啊造成了非常大的这种杀伤力。但回过头来，我想对我刚才的观点做两个补充。第一个补充就是，实际上在八年前我就拿到了北京给我的资料，就是说呢，王岐山在做国务院副总理期间，主管外贸期间呢，跟高盛通过高盛的桑顿、跟华尔街、跟美国的当时的财长鲍尔森呐、啊、什么这些建立了比较密切的合作。之后呢，使得中国的大量的国有资产，就是通过这种上市，华尔街上的这流走了很多钱呢。而且我们都知道高盛在中间发了大财。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就希望我在海外做这个事儿，因为我在这方面，我觉得呢，从专业上说呢，我没法做评判，那么我就没有去做这个爆料。我觉得，如果郭文贵先生如果将来要是想继续爆料，他可以往这个线索还可以挖出很多东西来。那么第二个呢，我觉得就是，我认为呢，其实这一次的密会本来是密会，之所以出来呢，可能是王岐山先生有考虑。通过这是我完全猜测，我先声明，如果不对的话，向涉事者道歉。就是通过胡淑丽女士呢，然后通过《金融时报》爆出来，实际上也是应合了习近平那个冯胜平先生刚才的这个猜测和分析，就是说，实际上这个举动实际上是为了在十九大中加码。 那么但是呢，我觉得如果要在十九大真的他是无悬念的希望这种同盟能让他继续为留在原位的话，他就不用做这个小动作了。那所以在我看来，其实王岐山在十九大后留任的要比他继续留任的这个动力还要大得多。现在，
是确实也有各方有不同的说法，也有说法认为王岐山既然是要通过外国政商的会面来证明自己没事，也可能显示他的情势危急。那么也有各方的说法。不过我们现在也来听听我们在电话线上，还有在我们的聊天室里面有更多的网友他们想要表达看法。在电话线上等候的第一位，这是来自河南的李先生。李先生您好，请说。
哎，你好。你好，我是想说，就是说是，中国的腐败，不管是王岐山换还是不换，这腐败反腐，就是反腐的话，必须得要反下去。你像这个什么情感挽回公司啊，什么，还有这个叫什么，公检法，像这些，都要使劲的反这些地方。
嗯哼，
不反腐真的是问题太多了。
好的，谢谢您，河南的李先生。我们继续再来听听，这是来自江苏的李先生。江苏李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主持人好啊，主持人好。今天那个我看了一下子，王岐山又见了一位外宾，就是他给我的感觉，我认为啊，习近平在这个十九大上如果要能树立绝对权威的话，王岐山就有可能留任常委做总理。下一个五年他的重点就要帮助习近平抓好中国的经济，形成真正的西方体制。
好的。
因为这个王岐山的强项是经济，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如果习近平不够权威的话，为了平衡，王岐山有可能不做常委，但是他也有可能继续担任一些职务，比如说监察委员会主任等，为习近平这个保驾护航。这是我的观点。
好的，
谢谢大家。
我们谢谢江苏的李先生。我想就先请冯胜平先生来谈谈您的看法。您对于刚刚江苏李先生的这种各项的分析，您觉得可能性有多高？那么另外刚刚我们也提到了，这个王岐山是不是也在通过在这个十九大前夕不断的见这些重量级的外国宾客，来凸显了他未来的政治仕途上可能转往不同领域，就像刚刚有观众朋友说的，往经济方面或者甚至往外交方面，您的看法？
就如果他留任的话，他应该是要转到经济或者甚至就人大这方面，就反腐呢应该是就其他人在接着在做。
那有可能由谁来接反腐的棒子呢？
这个完全没有想过。就是没，因为从王岐山自身的利益来讲呢，就是他不会愿意，就这样说吧，就说十九大最大的变数就是王岐山的去留。那么十八大以来呢，本来大家讲的最多的是习李新政，但现在这几乎已经没人提这个话了。就由于经济的持续滑坡，就习李新政可以说这四年五年以来呢是乏善可陈，而习王反腐呢却是气势如虹。就王岐山的地位呢，从政治局的排名第六升为呢实际第二，就不想以一个酷吏的身份结束他的政治生涯。就王当然希望连任，而且连任之后就他应该是希望能做一些其他的事儿，有所建树的事儿。就他当然希望连任，而他是否能连任呢，取决于习的态度。就是他要取得习的支持，他既不能够呢碌碌无为，也不能功高震主，还更不能白璧无瑕。从这个意义上呢，现在这些对他的攻击，包括私生子啊、海航这些所有的攻击，从这个角度来看，就公开爆料啊，反而是就帮了王岐山的大忙。就大家都知道，对熟悉中共党史的人可能知道，就周恩来一生中最大的心病是那一份呢，就一真一假的五好启示。就每到关键时刻呢，毛泽东拿出来一抖落那个，周就很紧张。但实际上呢，你要再往深处看，也正是这份五好启示，就是周呢因祸得福，最后得以善终。所以对王岐山的这些定向爆破这些东西呢，实际上呢跟五好启示呢起了就异曲同工之妙，这是一个。再一个就习近平的权力，刚才李先生讲到，就在我看来呢，习的权力就像十九大之前他的权力呢，可以说是远远超过了毛泽东在九大时候的权力。也就习是弱势接班，却在短短几年之内呢就强势胜出。除了他个人的因素之外， 恐怕还有两个，就是外界的原因，他非常幸运，非常 lucky。 第一个原因什么呢？就老人症的结束，像姜啊、宋啊、宋平这些都已经呢年龄太大了，过九十了，就是中国政坛上没有了像邓小平、陈云这样的就强势的婆婆，这第一个。第二呢，就是江湖这二十年就是无为而治，官场呢就腐败横行，就所有的官员都服了腐败这个毒药，而历史呢又阴差阳错的呢把这个解药呢交到了习近平的手上。就如果说江湖过去呢是腐败治国，以利益来驱动和那个控制官员的话，那习王今天呢这是铁腕治国，用恐惧来制衡和震慑官场。就这样做的好处呢是能收拾民心，得到了基层人民的支持和拥护，在某种意义上呢也化解了一些社会矛盾。但坏处呢是官场呢就是怠工不作为，就官员怠工不作为，就昨天的中国，就过去中国呢，如果说是民不聊生的话呢，今天恐怕是官不聊生。就今天的中国官场现形记实际上什么呢？就说官员中好一点的呢是冷嘲热讽，就做了点出事儿，坏一点的呢恐怕就是造谣生事，
是
挖坑设套，就希望就欠着出事儿。
好的，谢谢冯先生。那么我们想请王军涛先生您的看法，实际上有关于习王的反腐在民间其实也未必得到这个100%的支持和信任，您的看法，您觉得这个反腐工作是否还能继续走下去，在十九大之后可能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局面？我们在这里有一位署名叫 Warrior Matters 的这位网友，他甚至想提问，如果王留任了，这是不是为了要完成中国的国家监察委员会设立的这个最终阶段？那么刚刚我也想提问这个冯先生，就是说如果这个王岐山确实留任，但是转往其他的经济领域或者其他的这个人大的方面来发展，那么将来这个反腐的棒子还要继续走下去吗？或者由谁会来接棒？您的看法？
对，我的看法是呢，其实王岐山呢，我们把这两个问题放一块，就是一个反腐大局，还有王岐山的去路。我觉得王岐山不大可能去当总理，继续让他主持反腐呢，可能习也要被控制。最主要是王岐山和习近平在治国理念，我们注意到了习近平呢说的思想要入党章，一直要治国理念的思路，他们两个在这方面呢还是有个根本分歧。反腐上他们能够达成共识是说呢，中国在温的时期呢太不像话了，十年各种腐败发展，规矩乱七八糟，像孙立平先生话说都已经整个的这个可能就是已经要瘫痪了，这些国家各方面都是很紊乱。你看经济发展好，但是各种规矩都是乱七八糟，都是潜规则。那么他们想整顿，但他俩整顿一个根本上的一个区别，王岐山是想抓违规的人，但是对于在前三十年中发展出的基本的大的利益格局，王岐山不想动。因为呢这中间他其中做了很多事情，刚才我也讲到了，在外贸中对外开放形成大的包括家族利益等等这些，王岐山并不行。但是习近平不一样，习近平呢有两点他要重新洗牌，一他要重洗财富牌，因为他中间代表了很大这种民粹主义的这种平等主义的想法在他的观念里；二他要把制度要重新修改，你从他对军队的军改等等，你知道他有这种魄力，他要把这个，还有一项从他这个最近的查处的电影文艺的一些要求，他想艺术重新修控制人的思想，所以这样的话，这个从往下走呢，王岐山其实不大能跟他再走下去。抓经济呢，也有这个问题，就王岐山抓经济，肯定还是按照现代经济的方式抓。习近平不是，习近平他现在重用刘鹤，首先他有他自己的经济上有一个自己的班底了。那么还有，如果他要是继续往下走呢，他不会承认现在的利益格局，不会承认现行的经济制度，他要重新修改。所以在这点上来说的话，王岐山继续留任下去的话，就跟习近平分手啊。但是我觉得要是做人大做政协这些不在具体的治国理念上头如果做一些事情的话，那我觉得倒是还是有可能的。但是呢这个这么大这个职务做一个常委，这个职务给他，我觉得这个呢政治上的难度也是很大。至于说反腐往下走呢，中国的反腐我觉得往下走一直有三个思路，三个争论。第一个争论就是反腐要选择性反还是真正的反，如果真反的话，那么就不能只反这个平民出身草根上位的官员，还要那个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至少你像83年严打那个是一个践踏法治，但是毕竟还是呢太子和老百姓一同去判死刑。那么 第二个呢，就是在反腐的过程中间，要不要触动现有的利益格局？那么究竟只是把那些违规的操作的治呢，还是要对现有的在这个在前20年中间，就是发展出来老百姓，虽然好像他没有违规，他搞私募基金等等，但是呢，他发那么多的财，让老百姓不满意，要不要把这块重新动了，把这块财产分掉，用一个各种方式？那么这个呢，是习近平是有这个念头的，但是王岐山呢，可能不会这么去动。念头。第三个呢，我觉得就是再往反腐再往下走的时候呢，要用什么手段走？是走国家的法制化和规范化的方式呢，还是继续采取中纪委东厂东西厂的方式？这些呢，都其实反腐往下走，这是肯定是要走下去，但在这几个问题上呢，可能会有区别。所以说，宪政民主反腐，基本上我觉得现在不会提到什么上，
是
大也不会。
好的，我们因为时间关系非常短啊，我们现在在电话线上还有不少的观众朋友在等候，请大家简短发言。接下来这一位是来自广西的王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你好，
王先生，请说。
中国的改革开放，喂喂。
哎，王先生，嗯哼，王先生，您的电视声音可能要关掉，您的回溯声音太大了，请您简短发言。
好好好。可以可以啊。
可以，请说。
这个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上世纪1980年邓小平时代，到本世纪已有30至40年时间。中国市场是走社会主义社会，或是走资本主义社会？好了，嗯，就这样。
好，谢谢您，王先生。我们再来听听下一位，这是来自湖北的张先生。张先生，请您简短发言。
啊，行。这个所谓这个破釜沉舟两清共产啊，从刘源啊到王岐山都是那个习近平的反腐得力干将，结果他反腐基本上成功了，基本上已经成功了之后，他就把这些老将要换掉，然后换一些那个到时候唯命是从的那些个那个下一代啊，从使那个习近平好掌控那个局势。谢谢。
好，谢谢您，湖北的张先生。我们现在剩下大约一分半左右时间，我想请两位嘉宾啊，各自用30秒左右时间给我们介绍一下，在今年的19大上，我想距离也只剩几天的时间了，我们应该关注什么样的焦点？那么也有很多人说，习近平是不是可能撤销中纪委？那么习近平是不是可能做这个做那个？当然，各项都是推测。我想请两位嘉宾谈一谈，今年的19大，除了王岐山的去留之外，我们还应该关注哪些亮点呢？先请冯先生简单跟我们谈一谈。
我觉得现在呢，中国什么都不缺了，就缺的就是一个方向。那么现在中国呢，可以说是处在一个历史的转折关头，是非常好的时候，就在10年之内，对内呢有希望的实现宪政，就走出所谓历史周期率，对外呢有可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就关键在于现在的中央是否能够稳定。那么如果说就是希望合作，或者就是就不管他们有多大的矛盾或者有没有矛盾，就也应该以这个所谓刚我说的国运为重，就是预期呢有一起跳进血泊呢，不如共同的走出这个泥潭。就其次就是希望合作还不能成就此国运，如果就是一旦就是不合作的话呢，就无论谁输谁赢，输的都是中国。
好的，
在中国一次历史上百年不遇的一次机会。
好的，王军涛先生，30秒时间。好，王军涛先生，30秒时间。
对，我觉得看三件事。第一件事，习近平用什么方式，就是这个全党信息，19大基本上是个全党信息的事儿。那么全党信息呢，看两件事：一，习近平的思想用什么方式，用什么样的语言，用什么样的术语来进入19大的文件，进入什么文件，进入党章还是报告等等这些事。第二个呢，就是。在19大上呢，政治局委员、政治还有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常委中占多数，在这三个层面。第二个呢，如果19大有变局的话，那么还要看是不是在19大上，比如事先商定好之后呢，有人在会上策动联署，比如我觉得习近平可能会干这个事情，然后呢，把原来之前达成的脆弱的平衡在会上去，然后呢，反对他的人也可能就在外面制造事件，在19大。
好的，王军涛先生，是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只能听到这里。非常感谢两位，今天的讨论只能进行到这里。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在明晚我们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呢，要带您聚焦的是标准普尔调降了中国的主权信用评级，这真的是误判吗？请您按时锁定，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